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朋友们好，凯传非常期待这三分钟的时间和大家在一起分享。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谈如何能对我们自己的好朋友说出我们最难张口说的拒绝的话。我们也谈到了违心的答应朋友是让自己内心产生对朋友无端的怨恨，更是对自己内心的伤害。同样，我们也谈过了，其实应该换个角度来看，拒绝别人绝不是自私，破坏了友谊，反而呢，是对自己真实的需求的答应，更是给朋友空间，让他们也可以在未来啊勇敢地拒绝我们。要有勇气说不呢，一定要操练。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怎么做吧。第一，要讲真实的想法，不要撒谎。第二，要简洁，不要过多的解释，因为在解释当中就会掺杂谎言，而谎言啊，无论怎样都有伤害。第三，态度要友善，一定要记住，语气要和缓。你可以用和善的态度来讲明你自己真实的想法，这就是和善与坚定并行的力量。第四，绝不用道歉，因为你有权决定你不想做的事情。同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和朋友的友情将会更加的建立在彼此尊重、彼此真诚的基础上。朋友们，让我们勇敢的来操练，真诚的说出你的拒绝。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还有松恩牧师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特别是夫妻之间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比如说老婆觉得说，哎呀，丈夫你真的不够爱我，总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表达一下你对我的爱意呢，啊，所以心里就是可能积存了一种不满意不满足，然后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没有这种契机让你说，所以就把火都压着积存着，然后丈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天呢突然爆发了，丈夫就会觉得说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在发火，啊，你什么道理都没有你就来了，那妻子就会蹦出这种话，就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但是丈夫就会觉得说无理取闹啊，我怎么不爱你了，我完全都对这个家这么负责任，对你这么好，你还不知足。其实这个争吵的爆发点往往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一方觉得需要改变这个婚姻关系，而另一方呢就觉得说我觉得挺好。那今天啊，就请二位来特别的讲一讲，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雪伦师母啊，你先来讲一讲。
觉得不满意于这个婚姻的品质嘛，哈，觉得不行，我们应该做点努力哈，我们应该好好经营哈。另一方面不会啊，很好啊，或是是要改变，但是你该改变哈。那这个觉醒的过程，大家怎么去意识到说，哎呀， 我也应该、哦、我也想改。这个转捩点是怎么来，怎么产生，是自发的还是神帮助？就是没有这个意愿、哦、讲其他都是白搭。我看之前父母的婚姻，再加上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要不然就不结婚，要不然结婚我就要好好经营，很愿意自己有一个好的婚姻品质哈。那刚结婚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对不对？蜜月期嘛，老公也是很疼我的，他其实爱我比我爱他多哈。但是到了移民后，到了加拿大，新婚新移民，新教会建堂的事工哈，哇，所有的压力都来的时候啊，我就很不满意了，我就有各种的苦读啊，不满啊，觉得我们的婚姻品质应该改变，我想改变，但是我一个人想改变没有用啊，这还是需要另外一方配合嘛哈。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痛苦，就是很多的祷告。我觉得当人处在一个一直这种不满意啊，以前可能啊，婚姻感觉就像一个账户嘛哈，以前存的款都已经提光了，都快破产了，怎么办呢？很着急哈，那个时候。我是想改，但另外一方面不愿意改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哈。那我们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温尼伯的母会哈，要在那个温尼伯当地办一个夫妻恩爱营，太高兴，而且给牧师师母免费参加第一阶段，太高兴了，马上就报名。好，那我们一降落差不多算个时间就可以参加了嘛哈，没有想到被海关遣返了，一遣返一个多月，我们就错过了那批夫妻恩爱营。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好伤心，对不对？没关系，明年还有哈，就抱着这样的期待。结果一年、二年、三年，关系越来越差。每年的夫妻恩爱营在温尼伯的这个人数哈凑不足，就开不成。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想尽办法都没有办法能够改变我现在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崩溃，对不对？我那时候就那天晚上刚知道第三年这个还是开不成的时候，我就崩溃，我就跟神大哭啊！我说你要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那时候就跟我老公提出，我们好不好去其他的城市参加？立刻就拒绝我了啊！那时候真的是很难受，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另外一半不配合，我真的没有办法前进一步，就是我那时候的情况。
那也特别的想问一下宋恩牧师，师母特别讲了说当时她都快崩溃了，那作为你啊，一个做丈夫的，你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急切？哎呀，这个我也发现了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要解决，但是、怎么来解决不知道，或者说、我想要解决啊，或者我也觉得这个夫妻营我没参加我觉得很难过，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坦白说一开始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就像你刚才讲，就是对方在无理取闹啊，这个工作养家活口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这不是跟我找麻烦吗？温尼佩离我们两个半小时这样去都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搬不成又不是我的问题，是能怪我吗？那要现在跑去别的城市，一定要坐飞机啦，那坐飞机然后还有成本就高了嘛，来回总是要飞机住个旅馆啊或什么，这个我们男生跟女生想的不一样，女生想到就是呢她很想要这个，她心里面很强烈的那个想要得到的东西有感受，我觉得没有就很难过，我们想到的是困难啊问题啊都要解决，看这么多光想这个就打消，不可能，这就是惯有的两性的差异的就凸显出来了。所以照理说就会变成反而因为这个人这个去不去参加去别的城市参加夫妻营反而造成更大的冲突，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如果继续一方坚持然后一方不愿意的话那就会更糟糕，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上帝算很幽默吧，上帝就帮助我，之前我们也可能有稍微提过，就是让我家族里面发生一些事情，让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婚姻是很重要，因为我有一位很敬重的长辈、发现他的婚姻也出了状况，那我就突然想说啊，他都可能出状况，那么我这是更是比不上他，我这个更是有大很大的危险跟大的风险啦，那突然意识到说这个不行，特别是我是做牧者的，自己的家都顾不好，保罗也说你不能照管好自己的家，只能照管好教会呢，神的家怎么管得好呢？那别的城市可能要付上比较高的代价时间麻烦，但是 相较起来婚姻更重要，那就开始 去搜寻啊，找到啊，离我们这个十二小时的有一个卡尔加里，哎，那边会办。后来也证实了这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因为后来我们过了一年不到我们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当初我们还觉得就跟这些夫妻上完就觉得啊，再见啦，我们以后就是网络上见啊，不到一年我们搬过去了。我想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带领，我们当初只是无心插柳，但是后来发现原来这次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也觉得是很奇妙，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改变了我们在加拿大的侍奉的方向，后面甚至可以说也因此也触发了成为我来到美国现在在这边侍奉那个转捩点，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
看来这个神的计划是非常长远，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有限的智慧只能是说我们在神的指点之下我们去选一条智慧的路，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到路的那一头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们就要为什么要顺服神的这个带领，也许第一次第二次你们没有参与，最后反而让你们去参与到卡尔加里的这样的一个营会啊，目的啊就是神他为你们预备，因为为你们预备了将来的路啊。啊，那通过这一次的就是营会，我相信二位肯定在后来就是有了很惊人的变化吧，因为如果你们没有经历过前面的那一些挣扎，你们也不知道就是夫妻二人必须要同心哈，才能够去改善这个关系，否则一方想改另一方不想改，或者说一方想改觉得很痛苦了，另一方还陷在这种自己觉得很满足的状态当中啊，还觉得挺好的，就像刚才宋恩牧师讲，男性都是很有理性的考虑每一件事儿啊，而这个作为女性就是像师母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就是要解决问题，我就是要把这个夫妻关系维系好，别的我都不考虑。这就是能看出啊夫妻二人在相处之道上的这个不同和差别。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一首听起来仿佛如梦幻般甜美的，可以给人无限的遐想，陪伴人走入美妙梦境的钢琴小品，也就是您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中的全能型代表人物舒曼的作品。他的名字就叫《梦幻曲》。《梦幻曲》是舒曼所有钢琴曲中最著名的一首，他也常常被钢琴家们拿出来单独的演奏，并且被改编成各种乐器，以各类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1838年，热恋中的舒曼写信告诉克拉拉，记得有一回你对我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无论是不是这句话的影响，总之我突然有了灵感，即席写了一些有趣的小品， 这其中就有梦幻曲。准确地说，这首梦幻曲呢，就是舒曼写给他的恋人克拉拉的情书。舒曼从小啊，家境富裕，并且饱读诗书。如果不是因为喜爱钢琴，他应该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大律师。当18岁的舒曼来到德国的音乐名城莱比锡学法律的时候，他也向弗里德里希·维克学习钢琴。在这当中，与他的女儿克拉拉初次相识。当时啊，克拉拉还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但钢琴技艺却十分了得。在日后的相处中呢，他们互相吸引，深深地爱上了对方。但却没有想到，他未来的岳父却极力反对这对年轻人的爱情。越有阻拦，爱情的火焰却更加炽烈。对于音乐家们来说啊，爱就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这首梦幻曲也因着他们的甜蜜爱情而生，不但在那时滋润着人们的心里，更加流传到今日，让我们后世的人也可以用耳用心去感受到爱的甘甜。想想人生不过百年的生命时光，就算最动人最深刻的爱情，也会随着时间和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如同一场美梦，醒来之时就无影无踪。但是真爱的主旋律却可以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流传，并且生生不息。因为人人都需要爱，而且是永恒不变的真爱。在短暂的人世间，真爱如梦，但是在永恒的生命中啊，真爱将真实的永远长存，那就是用神的爱谱写成的耶稣的拯救的赞美音符。它不但能在今生拯救安慰我们的心灵，更加能带我们的灵魂进入到真实永恒美好的家园。在那里，真爱永存，绝不是梦幻。
神剑。
如果您听到别人对您说，你一点都没变，你是否会很开心呢？其实啊，这个很矛盾。对于身边已经适应的习惯和舒适的东西呢，人们都不希望它改变。但对于缺乏的、患难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改变，不是吗？若一个人常啰嗦，做事儿死心眼儿，不愿意变通，喜欢列计划，害怕一切计划之外的改变，强烈的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毫无疑问，他自己就是这个矛盾体的完美结合。按计划行事，就是极害怕改变的表现。但掌控一切的心呢，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自由地改变。而同样看似凡事都随遇而安的人呢，好像是时时事事都能够随环境改变，但内心却缺乏自我创新、努力改变的意识。看来啊，每个人都生活在矛盾之中。圣经在以弗所书5:16中提到，要爱惜光阴，讲到爱惜，我们就会联想到节省、不浪费。但在此处的爱惜呢，却有赎回的意思。光阴呢，是指基督徒行善荣耀神的机会。我们从小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学习准备挣钱，长大后呢，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工作挣钱，退休后啊，又把大把的时间用来花挣来的钱保住健康和性命。但在神的眼中，这都是浪费光阴。因为人无论怎么做，终将一死，什么也留不住。没有把时间赎买回来，做荣耀神的事情，为自己永生的生命预备。想到那些爱神的人，他们放下自己的高的学历、舒适的生活，与亲人分离，去到穷乡僻壤，在环境中随时经历无法预测和掌握的变数，传扬福音，默默无闻地拯救灵魂。在世人眼中的他们，是浪费了自己的人生享受的大把机会，但在上帝的眼中呢，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爱惜光阴，把浪费在邪恶世代的时光赎买回来的人。以弗所书5:16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